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2章18到29节。好，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先有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灵默示给我们教会，主啊，叫我们真的知道你的使者在这里啊，给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保存到现在。我们相信主借着教会要把你的真道传讲，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求主耶稣基督，你高摸孩子的口，洁净我的心，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的奥秘。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盼望你从天上的马拿向我们显现，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借着这段的话语，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七教会的奥秘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从启示录的第2章18到29节，将要看到推雅推拉教会的这样一封信啊，我们看看神要借着这封信啊，告诉我们今天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呢是七教会的奥秘第五个最后也就是最后七教会的奥秘的最后一篇哈，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到底这个这个七教会在讲什么啊？他怎么引出整个启示录啊？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主要的中心就是基督写信来揭露这个推雅推拉教会的这个耶洗别的问题，警告我们今天的教会呢，要靠着主与撒旦及其大淫妇这些异端邪教斗争到底啊！持守基督的真道，必能赢得君王的权柄。我们这个重要的经文呢，在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愿主带领我们。好，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思想无论是我们是弟兄姐妹也好，是福音朋友，还在慕道友们，我们都愿意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形势的发展，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怎么样，就不能够去很好的去做一个就是从根本上的分析。你看呢，我们试想一下哈，今天有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对不对？他们的收入很低，他们很辛苦上班的工作，对不对？哇，我辛辛苦苦工作，朝九晚五，可是呢，还不如那些做毒品的、卖毒品的、卖那些就是投机取巧的那些的商人那么容易发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想象，今天很多的公司里面，如果你要获得这个升职升迁的机会，你都要涨工资啊，要往上面爬呀，你就要牺牲很多的时间，甚至于你的家庭啊，你的各种的精力啊，有些基督徒呢，为了去上班，为了加班，可能连主日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也不能参加，可是他们真正赚的钱呢也不多，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世界，他们包括学术界就比较高层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如果在这行业里面去工作的时候，他们要遵守他们的行业规矩，对不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潜规则，就很多时候你如果不遵守他们，你在他公司里面，在他们这个部门里面，在政府里面，你如果不遵守他的那个潜规则，你就可能被孤立，也可能会丢掉饭碗，是不是？我们想到这些问题，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各行各业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选择的自由， 我们很多时候想幸福的过一辈子，可是这个幸福就是那么的难，对吧？如果我们稍微心肠软一点，妥协一下，容忍一下啊，就可以觉得哦，会平安一点。可是往往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他们往往不给我们这样的选择的这样的余地和自由，对不对？到底有什么在背后操控呢？不单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整个引申到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呢，都有这些的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来思想一下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哈。推亚推拉教会呢，就是七个教会的最高潮。为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约翰呢，就是被神感动哈，主耶稣向他显现，就是要他向这七个教会去写七封信。那到最后这封信啊，它有什么样的高潮哈？我们来看看哈，啊，看到我的结构，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七教会的这个交叉的这个结构，大家可以知道什么呢？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讲完几个教会了，六个教会了，对不对？啊，从那个B 和次 B 就讲到以弗所教会和什么撒迪教会，这两个教会是对称的，对不对？这七个教会。这个交叉结构啊，就包括了七个教会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啊？它会引出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啊。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是什么？弟兄姐妹，以弗所教会优点是什么？就是勤劳忍耐，对不对啊？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离弃了起初的什么爱心，没有爱了，对不对啊？真是就是我们说是爱恨分不清，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撒迪教会也是这个问题跟他对应，说撒迪就是说有几个很忠心的人，忍耐到底的信徒，没有污秽自己的，对不对？行为很纯洁，很圣洁的。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死不活，明白吗？活死人，跟这个爱恨部分有点差不多哈，差不多啊。然后呢，对称下来，我们看西和次西，就是士美拿教会和什么和这个腓拉铁非教会，有人说这两个教会非常完美。但是这两个教会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士美拿教会是能忍耐生活在贫穷中，是不是？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贫穷也是一种什么
福气
来的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贫穷在物质上贫穷，但是在灵里面，在跟上帝的关系上确实很富足，所以他分不清贫穷和富足的这种的那个界限是什么，所以有点模糊。好了，看腓拉铁非，他可以遵守神的道，他的特点是，对不对？他遵守到底啊，很有这种遵守真道的行为出来，可是他却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一点点的力量哈。但是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大跟小没有分清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的，如果你的教会很小很微小，或者你的生活怎么样很低微，你就看不起自己，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问题。好了，那两个教会讲完了，这就是总共有怎么样啊？最后一个教会是什么呢？叫腓别加摩和什么老底家教会，还记得吗？就是低和次低。那别加摩教会的优点是什么？回顾一下，你打开你的圣经，回顾一下是什么？别加摩教会是坚守主的道的信心是很强的，是不是？但是他却服从了谁呢？撒旦的仆人什么巴兰和尼格拉一党。对不对啊？他就是在教会里面教导信徒，就是中间的部分分不清中心和这个奸淫都分不清楚的啊，奸诈都分不清楚的。来对应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不冷不热。
对啦，他好像优点没什么，缺点一大堆，就是不冷不热，就是他那个水啊，像是温泉水温的，还含着泥沙的那种的，就没有火热的这个服事的心了。好了，我们对称一下以前的六个教会，再来看今天的教会。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做推亚推拉教会，是聚集了六个教会前面六个教会的什么优点，还有聚集了他们的什么缺点，看到吗？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好了，我们看到大家看到我的大纲，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六个教会的高潮，要引出整个启示录的所有的那个规模，都是在推亚推拉推出来的，记住推亚推拉推出了整个启示录的一个的模式啊，一个模式。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战胜正和邪的问题。 赢得君王的权柄，好吧？啊，我就从这两个方面啊来分析，大家一起来看看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在讲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哈这个诗歌。这个诗歌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唱会的哈啊啊！我们说这里面隐含着很重要的敬拜的奥秘啊。教会如果能够常常定睛在人子的身上，和定睛在这个是活物的工作上面，是活物哈，他的那个啊人的脸啊，他的狮子的脸，他鹰的脸啊，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牛的脸？记得吗？啊，我们要知道这四个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我们教会也是在做这个事情。那好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敬拜的奥秘，也是道出了我们啊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哈、啊、围绕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啊，敬拜的中心。嘿，来，我们来敬拜他，因为呢，是何物都说圣哉，圣哉，圣哉。长老们也在称颂我们的神是配得尊贵荣耀全能的，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一起来敬拜复活的主日，
复活主日大敬拜，生命感动听主声，几个教会是教会，今日你之中你在，教会中间是人子，长袍金发他洁白，眼如火焰脚如铜，身如重水口里泉，
复活基督如烈日，
复活基督如烈日，首先与我同，被人定时就复活，掌管失望与阴间，教会虽在主手中，一旦盼到今又在，人又终不再仰望，天上敬拜好名。
感谢神，我们唱了这首的诗歌啊，我们就很清楚啊，今天来到这个啊敬拜的奥秘哈、啊、七个教会，每个教会其实每个星期天都在干嘛？都在敬拜神，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很多弟兄姐妹呢不太喜欢来唱诗来敬拜神啊，以后我们去到天上呢，那些人总是在唱诗，是何物在赞美，然后呢二十四长老在赞美，所有的信徒都在赞美，所以我们去到天上如果不知道赞美，我们就吃亏了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啊，不要只是说哎呀，我就是喜欢听讲道理，你还要喜欢来唱诗，因为唱诗就是教会的特色。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教会老是要唱诗来赞美，什么道理哦？原来这个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不对？整个圣经都在，圣经里面有三分之一的都是诗歌啊，这个先知说预言也用诗歌啊。如果说我们不懂诗歌不唱诗，那简直就是不会去明白神的话语，对不对啊？所以我恳请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学习赞美，学习这种的唱诗啊，学习这个大声的在神的面前的啊，这个献上我们的这个祷告和这种的歌声， 啊，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试想一下，这六个教会的优缺点，带出这个最后一个教会，推雅推拉教会哈。我们来看看推雅推拉教会将会给我们看出什么样的不一样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也是我们今天的焦点，也是整个启示录的推出的高潮哈。刚才带出七个教会的高潮啊。好了，那我们来看看，来念一下哈，第十八节，大家打开圣经，你来念一下十八节。来，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好，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这一段里面又是一个 AB 次 A 的结构，大家看到哈 AB 次 A 的结构，我把它摆在这个图片上面啊，每一次的这个结构呢都有一点的交叉啊，的不同的形式或者并列的啊发展，或者是交叉的中心。今天我们就看到回到最最的中心，交叉中心是一个小交叉结构啊。好了，那我们既然要看到推雅推拉教会，他引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主耶稣对他的责备，是他的很描述比较多的内容。好了，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哈。我们先来看看推雅推拉教会的背景，大家可能也去查过一些资料，很容易查到啊。那在十八节的上半节就是一个背景，你要写信给什么推雅推拉教会，这个是主耶稣命令约翰一定要写信，在哪里写信呢？你看那张图片，在最下边的右下边的，然后在今天的拔摩岛哈，那个东正教呢在那起了一个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就是在那个据说是约翰在那个洞里面的那个地方啊，你可以去参观啊，就是说约翰是在那个地方拔摩岛的时候在那里写的信，现在就是那个遗址，在那里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前面已经写给了六个教会了，对不对？这是最后一个教会。我们看到推雅推拉教会呢，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苦的味道，受苦的味道，或者灾难苦难的味道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就是用来献祭，我们说这种味道是用来烧着献给神的那种感觉，所以推拉教会就有点感觉到是扔在那个火里面献祭的那个感觉，闻到那个味道哈。那是献给神的呢，还是献给撒旦呢？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哈啊，所以这有香气，可能也有臭味。在教会里面一直有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你不要以为教会里面没有坏人，教会里面很多坏人，教会里面很多一些假教师假基督徒在里面混日子，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大概不知道自己可能没有真正信耶稣，但他依然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会员，对不对？世界也是一样的，世界有好人也有什么也有坏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好就有坏，但是谁知道呢？只有神知道，我们人不知道。你不能说啊，这个信徒是好人，那个信徒是坏的，不是这样评价的，在神的手中哈。好了，这个城市在哪里呢？这个城市推雅推拉这个地方大家很清楚哈，我们曾经提到一个在哪里，在使徒行传提到推雅推拉，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啊，来，我们给念一下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的十四节。来，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OK， 大家知道这句话啊，就是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这个历史的时候，教会历史的时候，可以看见推雅推拉里面有一个人是谁，是卖紫色布的妇人，叫吕底亚。好，记住他哈，记住他啊，他是第一个推雅推拉怎么样信主的第一个人，可能是他把保罗的福音带回了哪里，带回了推雅推拉啊。因为这个妇人呢，曾经就是在啊保罗传福音传到啊他家里的时候，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就信主了，一家人都信主了，对不对？他家里就接待保罗，后来呢就经常支持保罗的宣教，给很多钱呢，很有爱心啊，是不是？很有忍耐呢，保罗经常的表扬这个妇女，就是吕底亚，说的很有爱心，这个教会非常有爱心，这个教会虽然小，但是很喜欢去做善事，对不对？他是那个卖紫色布的什么商人，看到吗？卖紫色布的商人啊，他是 可能是很有行为，很有爱心，很有信心，很有勤劳，很忍耐，做善事，非常有见证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啊。我们说这个推雅推拉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这个城市呢啊，我们说是别加摩的东南方，别加摩你看那个 地图哈，东南方的90公里，就是亚细亚的首都。别加摩是亚细亚的首都，记得吗？啊，在别加摩呢，这个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首都。那么这个推雅推拉就是一个保卫它的一个城市，保卫城。如果你要攻占这个别加摩，就必须要先要怎么样去攻占这个推雅推拉。所以推雅推拉是个很小的地方，它不适合做长期的防御战，它只能拖延这个敌人进入首都的时间，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是这个哈。所以呢，它的政治军事都非常重要，同样呢它的商业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机构，就是我们说它叫商业工会，今天就叫做什么，叫做贸易的组织，或者叫什么商会，是不是？就是商业组织啊。他们这个商业组织呢，你要在那个城市里面混日子，要卖他的布，要做生意，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加入这个商会里面去。这个商会有一种仪式，你加入这个商会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拜他们的保护神，就是他们商会拜一个神哈，这个神。然后你进去拜了他的神呢，你就吃他庙里面献祭的那些偶像的那些的肉，是不是？你要跟他一起来吃他们的献祭的食物。献完祭之后呢，吃完之后就喝酒，喝酒之后就会纵情欲，放纵情欲，然后就发生酒醉后的乱伦和淫乱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这个商会里面的情形啊，这个就会导致今天我们讲到的，等下那个耶洗别会为这个事情做拥护，会他为他说话。好，那这个城呢，不是敬拜皇帝的一个城市，它是供奉异教先知妇人的一个城市。他们这个城市有一个异教的妇人哈，很出名的，叫萨百斯啊。然后他们还供奉这个宙斯的儿子阿波罗，太阳神。等下主耶稣那个眼睛会什么，会有火焰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是讲到太阳神哈，太阳神。还有他们这个城市很一定有个出名的，就是炼铜工业非常的发达，他们的铜炼得很好，很纯净哈。然后你知道吗？等下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两脚什么？两脚光明，像炼过的铜，就是针对这个城市的。他们在崇拜这些东西啊，最有名的就是全世界推广的就是他们卖紫色布，是不是？啊，你一听到哦，推雅推拉的紫色布很有名气。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吕底亚就是卖紫色布的，对不对？啊，非常发达啊，这些方面。好了，我们说这个教会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他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来生活，他们的政治、宗教、军事哈，还有异端邪教都进入教会的里面。所以七个教会最小的教会就是推雅推拉教会。这个教会呢啊，很有爱心。我们来看看它好在哪里。先来看这个 A 哈啊，我们讲到这个啊，讲到前面的是个 A， 或者讲到这个主耶稣的形象是什么。你看推雅推拉教会肯定很清楚这个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两个眼睛像什么？像火焰。然后呢，他的脚像什么？光明的铜。哇，这个就是推雅推拉教会看到了耶稣的一个面，因为正是跟他们这个城市所崇拜的东西怎么样，很相似，是不是很相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主耶稣说，人神的儿子说，接下来29节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这是一个对称。主耶稣说的话，神的儿子说的话，就是圣灵像众教会什么说的话。这就是 A 和次 A 的对应的结构。圣灵来不会讲其他的话，只有主耶稣讲过的话圣灵才会说。所以你们与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看看听什么，接下来听好了。那推雅推拉教会看到了基督的形象，为什么是火焰的呢？他的眼睛，因为他们怎么拜一个神叫做阿波罗神，太阳神，对不对？他们拜的那个偶像其实不是真神，是假神。而主耶稣两个眼睛火焰，那才是最厉害的，眼睛里容不下什么？ 污秽和邪恶，一定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见的。他的眼睛像火一样，可以烧遍那些罪恶的。所以这个火是带来审判，对不对？他的脚也是什么？铜，铜代表什么呢？铜代表着他是审判的，铜是代表一种的审判的一种的金属哈。表明这个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什么的？对推雅推的教会做什么？审判，审判，对不对？他的整个的任务就是审判。他用脚践踏他们，他用眼睛怎么样出来把他们烧灭啊？这个就是对邪恶很重要的审判。眼睛跟脚都代表这个。他不是在讲他人子了，这里讲什么？神的什么？神之子。我问问大家，耶稣是单单是？是人吗？是完全的人吗？这是不够的，对不对？前面讲到是人子，对不对？啊，人子形象，但是这里说神之子，所以到这个最高潮的时候，七个教会最高潮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就表示他的神性，对不对？他提升到什么神性里面来了。所以这里很重要哦，他将带出整个起诉的审判，他将带出整个起诉的审判。面对异端，面对邪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人也是什么？也是神。这个世界的异端，这个世界的邪教，就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有偏差，一个是觉得他是个人，是不是？而没有知道他是神。有的人只是知道他是神，却不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什么人。耶稣是神人两性，对不对？要注意哈，现在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一要叫佛教，哎呀，耶稣只是一个人，是不是否认他的神性？然后第二就是说，哎，他就肯定他是神，否认他的人性，不觉得耶稣来世上，他说耶稣来到世上只是个影子，他只是一个幽灵。 他甚至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钉死一个什么虚无的身体而已。这是完全错误的。很多的一个邪教就这样出来，很多的异端就这样从教会里面出来，就是对于神性和人性的耶稣基督不了解。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圣子有两性，一是道成肉身，二是他升天复活成为神的儿子，神子。所以这两个要搞清楚，三而一，一而三的道理。 OK， 在基督身上我们不能说耶稣以前是个男人来到降世，现在又变成个女人来降世，有可能吗？现在的全能神、东方闪电这些的邪教，他们说自己是教会，他们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耶稣是谁？是神人两性的，永远是男性的，不会变成女性，知道了吗？整个圣经都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个女性，为什么你会说这个女基督来到世上呢？这简直就是违背整个圣经的一个精髓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教会的问题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存在，对基督不了解。好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是什么，来看看这个交叉结构。十九节啊，对应的嘛，二十四和到二十五节，主耶稣知道教会的情况，优点，看到吗？看优点，我们先来看优点。十九节对应二十四节的后半节到二十五节，来看，我们一起念一下十九节，好吧？来，我们一起念。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所行的更多。然后对应下来次一啊，那个打框框的一哈，来二十四节的 B 下半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到我再来。弟兄姐妹，这里就是一个对应。前面讲到的是推雅推拉教会有什么优点？弟兄姐妹，优点哇，他的那个行为，对不对啊？我们说他的 行事为人，对吧？啊，那个啊，英文就是说什么呢 ？Your deeds。然后第二个什么？你的那个爱心 ，Your love。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你的 faith 信心。最后一个是啊 ，Your servants 就是你的那个 ministry，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教会的服事使命啊，很尽心尽力。最后就知道你还是很有忍耐的。很有 patience， 很有忍耐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前面几个教会都有了，是不是？前面 六个教会大家很清楚了，六个教会的优点它都有，是不是？ 上面都有。哇，这个教会很了不起啊，很小，但它具备了所有六个教会的优点，而且他们在幕后行的善事比以前行的怎么样更多，很多，越来越多，就表明他们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善行和爱心，一直不断的增长。有了信心就加上德行，有了什么节制、不是，有了信心加上一个忍耐，加上节制，加上德行，又加上什么爱弟兄，爱众人的心，他们好多，对不对？彼得所说的这个，他们的加上，好多的优点都在他们身上。这个教会好不好？很好哦，是不是？非常的好。这个简直就是，你看那个，我们说去印度做好事的有一个 Teresa 修女，对不对？她跑到这个印度去，贫民窟里面救了好多人，对不对？这个行为很好啊，非常好啊，是不是？好了，那你们既然好呢，主耶稣就鼓励他们更好。看到24，来看到4:1，24节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加在你身上了，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守住他就够了，是不是？只要守住他，感谢主啊，这里很清楚，我们说啊，这些守住的，你告诉你守住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优点，感谢神啊！一和次一，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重要的关键是推啊推了教会啊，就是所有教会的优点都在他身上，但是呢，就是有一样，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持守到底？你能不能持守到底呢？好了，可是正是这个问题，这个教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么完美的教会，这么有爱心的教会，这么行善的做好事的教会，却有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来，接下来看什么问题呢？好，那我们可以说正跟邪的渊源。刚才我们渊源说，本来这个吕底亚是一个很好的妇人，对不对？是不是？他的起源是好的，是不是？起源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这些恶人会在教会里面存在。我们来念一下但以理书，说到末世的时候教会有什么问题。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了，直到末世的时候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清净洁白，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的恶人都不明白，唯有智慧人能什么明白。你看了吗？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呢，这个教会呢，依然有恶人存在，但你有一少部分人会被熬炼，就是你坚持下去那批人很难得，但是很少哈，很少啊。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回想一下哈，看看这个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哈，交叉的第二个问题啊，这个耶洗别的问题啊，耶洗别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来看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什么？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怎么样行奸淫，对不对？其实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哪件事？什么都好，你们教会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要跟你敌对的。20节，那就是你竟然去放手，去任凭这个叫做自己称自己是先知的一个女人。大概这个女人是谁呢？可能是这个教会的那个负责人，或者监督的那个太太，或者我们今天叫师母啊。然后她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她在教会里面自称为先知，掌控整个教会的行政，掌控整个教会的教导。这就使我的那些仆人呢怎么样走错了路，并且这个耶洗别还引诱他们怎么样去犯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耶洗别好不好？耶洗别是谁呢？来看耶洗别，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列王记上18:18-19，来，我们念一下以利亚说的话。以利亚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亲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什么巴利， 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且耶洗别还养了怎么样？养了侍奉亚舍拉的那个400个先知。OK， 所以耶洗别是这个北国，我们说北国是谁？北国呢？我们说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是谁？是有一个亚哈王。这个亚哈王就娶了一个拜巴利的狂热的信徒，叫耶洗别，忠诚的信徒。耶洗别的意思就是追随者的意思，忠于那个巴利的这个意思，就是耶洗别做皇后，然后再通过皇后来控制这个亚哈王。这个亚哈王就变成了妻管严。什么叫妻管严？大家知道了，不用说了。然后这个女人就引诱他们这个亚哈去拜这个神，也引诱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去拜什么？拜这个巴利。看看那个图片，巴利是什么人？巴利就是那个管这个大自然这个在他们当中迦南的神里面是比较大的一个男神他是掌管着这个五谷丰盛丰收然后他有这个神竟然有太太叫做亚舍拉然后这个亚舍拉就是怎么样，是个管生殖的这个女神来的。那么他们就在拜这个神的时候发生淫乱，就是有种仪式，他们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发生这种淫乱，吃他们的祭物，然后发生这种的乱七八糟的关系，这就是他们这异教的拜巴利的这种行为。可是这个亚哈的太太叫做这个皇后叫做什么这个耶洗别就带他们去犯这个罪，结果这个以利亚先知出来就要杀他们，对不对？你可以发现这个以利亚之后被这个谁追杀？被这个耶洗别追杀，差点丧命，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洗别自称为先知，自称为先知，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的一个事实，这个女人耶洗别在教会里面，主耶稣竟然称她为耶洗别，不是空穴来风的，是不是？说明他这个耶洗别是什么？是一种代名词了。什么代名词呢？所有的这个像耶洗别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理解的话，怎么理解？怎么来理解？就是我们今天有些人也在教会里面像耶洗别一样的，当然他不一定是个女人，对不对？他可能是个女先知。现在讲先知最多的，你去世界上去看看，基督教里面很多讲说他有先知恩赐的都是什么？很多女人，对不对？很多女人哈，我们说这个就是他跟撒旦跟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迷信联合起来的一个古今中外都知道的他们追随这样一个体系的这样一个代名词，超级的骗子。好，弟兄姐妹，前面讲的尼格拉一党和巴兰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也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这些人可能不一定在肉体上犯淫乱，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在信仰上怎么样？是犯淫乱的。他们会教导人什么东西呢？教导人怎么样？教导人似是而非的道理。这些人很拥护什么？这个耶洗别这个妇人很拥护什么？弟兄姐妹，他很拥护他们去在政治上、商业上、宗教迷信活动上拥护你，推动你去发展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他可以让你成为政客，可以让你成为什么金融巨头，世界的金融寡头，然后呢，各国的宗教、异教、异端，他们的关系都保持怎么样？非常的好，什么宗教都可以合得来。他们喜欢教导的就是说，哎，弟兄姐妹啊，你们现在生活有困难啊，你在公司里面，如果那个老板要你拜一拜他们的那个公司要拜的东西，你就拜一拜吧，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他们如果真的叫你去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拜祠堂吗？我们家乡里面有一个，我如果姓陈的叫陈家祠堂，如果姓黄的就黄家祠堂，对不对？祠堂里面就会供奉一些他们的祖先的牌位，然后就拜上猪头，摆上什么肉，是不是？就在那拜，拜完之后大家就在他那里就吃 全家的餐，对不对？大餐一起吃，你要加入他们吃他的东西才能成为他们认可你，你才是我的这个真正的家人，对不对？成为他们的会员。 所以你必须养家糊口啊，你必须在你的家乡里面，在你们的同乡里面要认可你，你怎么办呢？如果你不跟他们一起生活，不跟他们一起吃喝，不跟他们拜那个东西，他们就不会让你在他里面跟他一起生活，他不会接纳你。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说哎呀，弟兄姐妹啊，没事，你就加入他们的商业组织，你就加入他们的这个政治的一个团队，你们就吃他们的偶像，你们吃他们的食物，你就尽管去，因为你的生活需要这些的东西，是不是？需不需要啊？这样就他们甚至加入他们的商会才可以做生意，才可以进货出货，是不是？今天我们最难的就是说，你不加入他的行业，他就不给你出货，不给你这个做生意，你怎么办呢？所以教会的 有些人就教导说，哎，弟兄姐妹，没事，为了谋生，哎呀，你真的很难，没事的，你一到六去随便怎么样，入乡随俗就好了，反正就是为了生活，你星期天来到教会，我就为你祷告啊，上帝也是有怜悯心的，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嘛，你去拜，你去大胆的拜，只要心里不拜就行了啊，对不对？有肉就大胆吃，有酒就大胆喝，反正是酒肉穿肠过嘛，信仰心中流，对不对？然后大吃大喝，哇，喝醉了稍微犯一点罪不要紧嘛，对不对？偶尔找个小三也不要紧嘛，反正这个社会也不会说你什么，对不对？这是肉体的罪，跟你的灵没有关系，你的灵魂还是干净的，你的肉体就是一个败坏的嘛，就是邪恶的嘛，所以让他去败坏吧啊，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教导，只要你相信神，你肉体上做坏事不要紧，这个信仰呢就是可以得救了，你只要里面干净就好了，上帝不会怪你们的。结果整个教会都很欣赏这个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非常的喜欢讲这些平安了平安了，那很多信徒都很感激这个耶洗别这样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做老师，做牧师，做教导的，做执事，做长老，他们讲的话很安慰人，因为接地气嘛，是不是啊？世俗与圣洁两不误嘛，成圣跟这个世界上的得到享受是两不误嘛，对不对？哇，很多的人都喜欢这样的先知，很多的牧师长老们都喜欢这样被会众这样认可，所以这个教会就被教导到被政治经济所有的宗教都占领了，这就是今天的大淫妇，今天的大淫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看那个地图，这个大淫妇就骑着一个到这个启示录，他会骑着一个七个啊头的带着冠冕的这样的一个龙和兽，然后就进入这个世界，整个的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都在这个兽和这个淫妇的下面屈服了。他们在教会里面就这样来欺骗人，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而且在这个教会里面，只要这样，能不能够得救？如果世上的也要，啊，天堂的也要，脚踏两只船都可以得到的话，我们多么幸福啊！是不是？我们来念一句经文，在哥罗西书2:8，来，我们来念这句经文，最下面，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怎么样掳去。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弟兄姐妹，很多人用他的道理，用他的虚空的那些乱说的话，为了照顾你的肉体的需要，为了照顾你现在的生活的需要啊，你去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不照着基督。他认为我们信徒可以在地上可以享受，可以吃喝玩乐，可以快乐享受，而不忘记基督都可以得救的，这就是撒旦的理学。好了，我们看撒旦的理学是什么，撒旦的理学是什么啊？撒旦的理学是什么？好，下面的经文你看啊，讲到这个啊，引诱他们吃这些偶像啊，吃这些的偶像之物，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你看啊，第24节，我们能念一下24节 啊，讲到至于你们推啊推了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的，又晓得他们素常听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他们有些教会里面的人是听他们的，但有一批人怎么样，不听这个撒旦的深奥之理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神的门徒，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是不是弟兄姐妹？很少。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来，神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是不是？这个大淫妇他迟早会审判，但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信徒，我们听到也许别人的教导，我们会不会被审判呢？我们没有制止他们，会不会被审判？会被审判。如果说哎呀，你们讲你们的，我过我的，我圣洁就好了，你们其他的人去听也许别的，我不听，但是你没有制止他，你也有受到什么？你要受到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些的人，所有的教会都要知道，神是怎么样查看人的肺腑和心肠的。神是不是看你外表的行为，神是看你什么？肺腑心肠，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你看到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肺腑心肠啊，弟兄姐妹，你的思想怎样，你的心里面怎样，主都知道。你外面做多少好事跟上帝没有关系，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听他们的那个道理，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撒旦可能讲一些什么道理呢？可能讲一些他们的道理，就是说你可以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说你可以信耶稣可以得救，你信其他的宗教，甚至于你可能信一种主义，你也可以永垂不朽，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今天的印度，弟兄姐妹回顾一下，今天的印度有什么迷信？大家知道吗？你看到他们疫情发展起来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去恒河那里，对不对？他们去恒河那里洗洗澡，在那里喝喝恒河水，对不对？泡一泡，因为他们恒河是他们的圣河，他们一下去一泡，就会觉得就会去天堂了。然后他们互相抛牛粪是什么意思？互相抛牛粪，因为他们牛粪带来他们的这种的祝福嘛。牛就是他们拜的牛犊，就像我们今天说他们耶洗别拜的那个巴利，他不但拜巴利，他还拜金牛犊。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牛是一个圣，是一个牛是个神，所以他们抛那个牛粪呢，就是抛福气，打到你身上就能除百病。然后他们得了那个冠状疫情了，冠状病了，他们还喝什么？那些医生甚至给那些的病人喝什么？喝牛尿，觉得这个牛尿能够杀死这个病毒。弟兄姐妹，你看多么的愚昧啊，有人教导这样的东西啊。我告诉你，今天在教导那些更可恶的，在教会里面说，来我们喝酒精，是不是？来我们喝那个什么水，那个什么什么各种水，觉得可以除百病，有人这样教导这个。如果你为了做生意，我卖水机，我的水卖给你，你喝了那个水就可以，哇，百病都不得，你可以健康，可以推销产品到一定程度叫神化它，这就是教导，这就是耶洗别的行为，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难，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圣洁，你非常难，你不要听撒旦那套道理，你非常的难，好吧？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怎么样去判断教会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啊！刚才我们唱过了哈，刚才我们唱过了这首诗歌，就是在第五十九首。我们来唱五十九首，好吧？好，当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啊，主说他必快来，对不对？啊，他要来审判，他审判先从神的家里起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主耶稣今天晚上来，他就会把我们背提，我们提到空中，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第一做什么？要审判，对不对？所以我们到空中的时候，我们将要在基督台前，教会里边所有的信徒都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因为他两个眼睛是有火的，他的脚如光明的铜，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向主耶稣交账， 然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啊，没有人可以躲避啊，无论世上的这些的啊政治、宗教啊，这个经济啊，这些所有的崇拜都不能逃脱他的审判。教会里面，我们不制止罪恶，也逃脱不了审判，好吧？来，
众圣徒齐声颂扬，被杀的羔羊，世人啊举目。神者要将临审判全宇宙，嘿，他名称为神之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将要尊贵，天使天君到审查，耶稣新羔羊，我们迎接他。
需要面对这个主的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神怎么审判呢？首先是审判这个大的淫妇，就是耶洗别，对不对？我看他怎么审判。其实主耶稣很有爱心，你看为什么很有爱心呢？他先给这个大淫妇机会，我们来念一下21节哈，来，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什么淫行，对吗？他不敢悔改他的淫行，所以我们可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大的问题，弟兄姐妹，对这个大淫妇的审判有三种程度，第一个是对他本人的这种的像耶洗别一样的人，这些人存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审判，也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对不对啊？假牧师、假传道啊，这些的在那里教导别人的人，首先是对他审判。这个耶洗别的给他的时间，他说：“我给你悔改的时间，我曾给你很长的时间让你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一直带领弟兄姐妹去误导他们，去爱这个世界，对不对？去参与政治。”参与经济，我当然说，如果你去参加，是你要去参加的。他是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些东西，毫无顾忌这个圣洁的问题。他们去参加是没有节制的，他们参加是想去用人的方式去夺取世上的一些东西，他没有让神得荣耀。所以你看，他不悔改，对不对？不悔改，所以说我要叫他做什么呢？上帝的审判第一步就是叫他病卧在床。弟兄姐妹，这个病床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棺材。就是一个病患者躺在那里，在那里永远在那里吃饭的地方，生活的地方，那大概就是让他怎么样，抛在棺材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在启示录第18章，神命令天使把那个大巴比伦淫妇扔在哪里？扔在那个海里，然后最后把它扔在火湖里面，对不对？接受报应。所以这个大淫妇从这里就出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启示录啊很神奇，很奥秘。从这里就看来，你推呀推了，教会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对不对？好，与他犯奸淫的人，那些人是谁呢？来看他的，我们说那个灵和赤灵下来都是相斥的。22节 B 说，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同受什么大患难。所以，凡是跟这个淫妇听他讲道的、学他的道理的，所有跟随他、跟他发生一种的这个。 这个教导上的关系的，接受他的教导的人都要被丢在大患难里面，所以这些人是不能被提的。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被提了，有一部分人就留在地上。这些与他发生关系的，与世上联合的，贪恋这个世界上的吃喝玩乐的，他们将要留在这个世上受苦，经历七年的大灾难。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承受下去，但是他们将要跟这个淫妇一样的，将要被神丢在世界的大的患难里面受苦。今天我们也在受苦，但是现在还不是最苦的苦。有一天那个苦啊，简直就是天地都改变的苦，都要受苦的那种苦呢，是没有人可以承受。好了，最后扩大范围，他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就是他的儿女，就是说他跟他之间后来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样的人也会被审判，被上帝怎么样，用剑杀死。所以呢，我们说感谢神啊，这个看这个经文哈，这些审判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犹大书的第四节，我们来看，一起念一下犹大书的第四节，大淫妇的结局。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为刑法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这种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在教会里面口里说耶稣基督，其实他是不认的，心里不相信，对不对？口里说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是他里面却放纵情欲，因为他们觉得我肉体上犯点罪不要紧的，我只要心里面主日来敬拜一下，我来祷告一下就可以得救了。这些的他们将要受到什么永远的惩罚，这就是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好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教会不是现在才有，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就已经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耶洗别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是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一直存在的，这个世界里面也一直存在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你看列王记下的第九章七节，耶户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怎么样，生我仆人众先知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的全家会怎么样，会灭亡，也就是他的儿女们都会怎么样，都会灭亡。所以亚哈家的那些后代真的很惨，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他们的家都要受到报应，这就是耶洗别的结局。最后你看启示录讲到的这个十八章二十一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那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被扔进去，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了。所以这个世界有一天，这些的所有的耶洗别所教导的这些的跟世上妥协的东西都要被扔在海里面，也就是代表着这个火湖和地狱的里面。好了，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哈，有一个最鼓励人的就是在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交叉的中心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把它念一下，记在心里。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权柄一样，我又把诚心赐给他。感谢主，这是一段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中心在二十七节，他将用铁杖辖管他们，像摇户一样打碎，像谁呢？将要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领到权柄，我们也会领到权柄，凡得胜的，所以就可以分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最后的这个得胜的，遵守真道的，直到世界末日都可以持守的。第一，他要得到什么？制服列国的权柄。弟兄姐妹，制服列国，那就表明他要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做王，统治世界。这个权柄是什么意思？ authority 或者 power， 就是做君王的意思，君王才有这个权柄制服列国啊。下面对应下来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弟兄姐妹，诚心是什么？诚心是什么？ OK，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啊，来，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就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就是那个 morning star， 就是在天空黑暗的地方出现了那颗最亮的星，叫晨星，早晨时候出来那颗星啊，耶稣基督就是那颗晨星，是最亮的，是最开始的，也是所有一切的啊，那个啊，那个光的起源啊，我们说他的光是最开始出来的啊，主耶稣基督将要成为我们的赏赐。弟兄姐妹，当然撒旦他这个晨星堕落了，唯有这颗星永远远不会堕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OK， 我们感谢神啊，神将权柄赐给你，又将晨星赐给你，就是说主耶稣给你做君王，然后让跟他一起得到这个权柄。主耶稣怎么样治理的，你也会跟他怎么样，不是说哎呀我比主耶稣高一等，不是的，你不是跟主耶稣平起平坐，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相信他，我们心里面就会得到这样的什么权柄。为什么呢？你看看在诗篇、讲到这个君王，你看诗篇二章九节说，你必用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这个工作是谁做的？受膏者做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做的。而我们如果得胜的人，可以像他一样，像受膏者一样，拿着权杖打碎所有的摇匠的瓦器。请问摇匠是指谁？摇户是指谁？摇户就是我们还记得犹大吗？犹大出卖耶稣，对不对？然后拿了30块钱，最后他去上吊自杀之前把这个钱扔给了谁？扔给了那些宗教领袖。宗教领袖说，哎呀这个钱太脏了，就给他买块田，让他埋葬他这个自杀的犹大吧，叫血田。所以他们这些摇户是指宗教领袖，就是指耶洗别这伙人，听懂了吗？感谢神，我一看哇，我突然觉得主 很伟大，如同摇户一样把其打得粉碎。所以有一天我们将要起来怎么样，我们要把教会里面这些隐藏的假先知、假传道、假牧者、假教师，把他们怎么样全部的打掉他。这就是我们从父基督领受的这个铁杖。来看看，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6章7节就清楚了。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赐给他们权柄，能制服什么？制服污鬼。所以主耶稣当时就赐给他的门徒有权柄了，对不对？把这个魔鬼给打碎。请问这些宗教领袖背后那个是什么？这些宗教领袖就是那个摇户出卖耶稣的、出卖真理的、跟世上同流合污的这些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背后的是谁？大淫妇、魔鬼、那条龙，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古蛇、撒旦、魔鬼，就是他。所以他的门徒是有权柄制服这些污鬼的，只要制服污鬼了，耶洗别就不会再 有力量了，明白吗？所以先要把捆绑背后的魔鬼，才能打败那些宗教、那些假的宗教领袖，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不要跟人斗，我们要跟谁斗？我们要跟空中执政掌权的斗啊，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赏赐啊，弟兄姐妹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施行君王的权柄呢？所以今天最大的疑问就是，我们看那个图片，很多人的这个脑袋里面拜的是什么东西？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各种思想、各种的传统都在他们脑袋里面，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分辨正与邪呢？就是因为他们脑袋里面充满了世界各种的宗教、各种的政治、各种的赚钱，为了生活而生活，他们不知道根源背后有一个掌控这个世界的是谁，是魔鬼，对不对？那个撒旦的道理，哇，这个世界把所有的东西搞得神乎其神，就觉得才是宗教。但是我们的信仰是把所有中这个复杂的东西变得怎么样？简单。弟兄姐妹，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永远的真理。可是魔鬼呢，就说神岂是真说？魔鬼天天说，哎呀，上帝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圣经说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不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了哈。你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那个末日的时候呀，神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加给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怎么样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他有能力的天使将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些不听从过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永远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最后这个龙会怎么样呢？你看这个龙和假先知会怎么样？他们假先知和兽一同被擒拿，被活活的扔在哪里？硫磺与火湖里。其余的骑马的被骑马的口中的两刃的剑吐出来，把他们杀掉了。这就是他们的结局，耶洗别的结局。最后我们就跟基督一同作王。来看启示录20:4，来我们来大声念出来。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怎么样？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感谢神。弟兄姐妹啊，朋友们呢、啊、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他要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他要与我们一同的治理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亚当跟夏娃听从了撒旦的勾引，撒旦的深奥的道理。什么道理？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会比上帝更聪明，你能分辨善恶，你能做神，是不是？神岂是真说？这是欺骗，这是他的道理。失去了他的君王的身份，亚当不再做王了，他作为罪的奴仆。今天我们就是亚当的后代。这个撒旦带着1/3的天使，天上的天使堕落到这个地上，就是要使所有人都跟着他走。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就是要跟这个大淫妇怎么样做斗争。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很多的歪理，我们要起来怎么样？我们要起来审判他们，我们要起来阻止他们，不要被他勾引了那些软弱的信徒，对不对？这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撒旦控制这个大淫妇，我们却靠着主胜过他。所以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信仰怎么办？生活怎么办？我们要做出选择。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简单，对不对？不是高高在上的啊，我们不是玄而又玄的道理，我们是一个不是世人的游戏规则，我们乃是要做圣经里面的游戏，圣经的道理来做的。好了，那我们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要进入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与撒旦和大淫妇的伟大的战役，好吧？ OK， 好，我们最后来唱首诗歌，再次鼓励大家一定要敬拜我们的神啊，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啊唱这首诗歌啊，把我们整个的一个啊生命，我们向主的献上。我们不要学习大淫妇，我们要学习真正的跟着基督走，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敬拜的奥秘。哎，来，复活的主日，我们来敬拜他。
复活主日当敬拜，圣灵感动听主声。是教会，其心是这奥秘在。教会中间是恩赐，长袍金带发洁白，眼睛如火，眼如火焰，脚如铜，身如重水口里剑。大声来唱，复活的基督如烈日，复活基督如烈日。首先与火候，每人定是有复活，掌管时光与阴间，教会随在主手中，一段盘道今犹在，人有总督在仰望，天上敬拜奥秘开，神在。
我们七个教会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进入他的真正的启示录。好，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更多的来依靠他。愿主赐福大家。